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再一次问候，主里平安。平安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字，希伯来文呢就叫做 shalom。 如果我们希伯来文只要学一个字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就学这个字 shalom。 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在这个云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说 shalom。对，是个这一句话呢，也就变成这些平常的犹太人彼此问安的这个话。所以如果像我们这个区里面呢住着很多的犹太人，礼拜六的早上常常看到很多的犹太人到会堂里面去，虔诚的犹太人都不开车子，都是走路去，一定的范围之内都要走路去。如果你跟他们说 shalom， 我想他们也一定会用 shalom 来做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字眼。那么要来的这个礼拜四就是这一个感恩节，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好像最近几年国语堂的感恩节都是我在讲到，那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讲什么题目呢？我翻了一下我过去感恩节所用的经文，发现同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那一段，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我如今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我发现那段经文我竟然用了三次，所以这次不能够再用了。那么为什么会选诗篇第四篇呢？也有一个小故事。好多年之前，我记得许宗实牧师写了一个大概讲章吧，题目是说有什么好。那他曾经把那个讲章的草稿跟我来分享，也把那篇讲章呢寄给了这个沈保罗牧师，让沈保罗牧师呢给他一些批评。那后来在这个沈保罗牧师出的这个讲堂分享这个小小的这一个杂志上呢，那么沈牧师把这篇讲章给登了出来。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在沈牧师的讲坛分享上通常都是只是登他自己的讲章跟大家分享，很少登其他人写的讲章，可见这篇讲道是非常的有属灵的这些见地。那么那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也想起其实教会的建立非常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坚实的根据圣经的这个讲坛，所以这是我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许牧师那边讲章的内容呢我都记不太得了，也许这是件好事，如果记得太清楚恐怕我今天就讲不出来了。那么感恩节是怎么来的呢？我想一般的人都承认这是在1620年的九月份，有一只船从英国的 Plymouth 普里茅斯吧，我就这样翻，那么他们就载着一群我们现在呢应该称他为 pilgrim， 我们大部分人翻成清教徒，其实在英文里面的 pilgrim 清教徒是指的 puritan， 那 pilgrim 跟清教徒是不同的两帮人。这个puritan 一般人我们所说的清教徒，虽然也对于当时英国这个国教的这一些腐败或者是形式化非常的不喜欢，但是他们并不脱离英国的国教，而这个 Pilgrim 呢却是觉得说这个教会已经太糟糕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有组织的这个教会，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 Separatist， 就是分离主义者。所以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在当时不被主流的这些教会呢所容许，所以呢也受到，也因着他们信仰上的缘故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逼迫。所以在1620年的九月份，那这一些 Separatist 这一些 Pilgrim 呢总共有102个人，他们就上了一条船叫做五月花号。这一条船呢在海上经过66天的时间的这个航行，最后呢才到了美国，而且到的地方跟他们想要去的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那最后呢他们在什么地方想要安顿下来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普里茅斯，他们离开的地方叫普里茅斯，他们把他们想要停留的地方啊也取了一个名字呢叫做普里茅斯。那一年的冬天非常的寒冷，102个在这个船上的人 有一半的人没有办法挨过那个冬天。那么然后当他们在普里茅斯那个地方停留的时候，也得到了一个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帮助。这个印第安人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竟然能够讲英文，可以做翻译。然后这个印第安人也教导这些 Cypress 怎么样在北美这样的环境里面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在1621年的这个11月份，那么他们就准备开始有一个庆祝丰收的一个季节。那个时候还不叫感恩节，也邀请了当地的印第安人跟他们一起来来过这个感恩节。好，那么有一些记载就是说他们呢派人出去呢打这个野火鸡，所以现在呢我们的感恩节变成对于火鸡来讲是一个不太容易感恩的一个季节。好，那么我提这些呢，就是事实上真的是要让我们回想，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这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题目。但是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最初的那些从欧洲来的移民，许许多多人他们是非常虔诚的这一些基督徒。好，那么只可惜感恩节到后来就染上太多的这个商业的这一个色彩，对不对？那么曾经在原来的林肯锁定的感恩节是每一个月的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四，也是我们现在锁定的这个日子。可是在罗斯福的时候呢，有一个罗斯福的好朋友，也是梅西公司的这个创办人，他就跟罗斯福总统建议说，我们应该把感恩节呢定在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四。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万一11月份有五个礼拜四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晓得感恩节到圣诞节是这个百货业的这个旺季，所以如果你把感恩节提前一个礼拜来庆祝的话呢，那生意就能够更好一点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感恩节就带着相当强烈的，其实在那个之前感恩节就带着相当强烈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色彩。那反而它最初的意义被许多的美国人所忽略了。那么现在很多人呢不太重视感恩节，他们重视的是感恩节之后的那个礼拜五叫做什么啊？叫做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从来没有关心的，叫做某一个 Friday， 对不对？那么现在呢，这个某一个 Friday 呢，因为实体去买东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大家注意的是那个之后的礼拜一叫做什么？叫做 Cyber Monday。 好，那么 Cyber 当然呢是一个好的，这一个有许多的用处，可是呢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我们这边讲 Cyber Monday， 那在国内呢就也讲这个双十一，对不对？也是大家在网上疯狂采购的这个时刻。我今天想要用诗篇第四篇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从困境到感恩。我们来思想，借着这一个感恩节来思想我们应当如何来感恩。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想分成这个四个方面，其实是三个方面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诗人的困境，他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所以这个诗人是在困境当中。其次呢，我们要看到诗人的祷告，其实整个这一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祷告开始。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特别看出来这个诗人他是如何祷告，他用什么样的身份的认同来祷告，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来学习的。然后第三方面呢，我们就要看见诗人的这一个感恩，从困境到祷告到感恩，这是盼望今天借着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最后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问题，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所以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那么我盼望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完之后，我们能够清楚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要看到诗人的困境，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说困境是一个属神的人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好，这个困苦这个字呢，我们中文圣经这样子的翻译，如果你看许多的英文圣经，不管是现在比较常用的 ESV 或者是比较照字面翻译的 NASB 呢，都翻成 distress。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字眼， distress 呢也许可以翻成急难，比方说有一条船碰到礁石，发出了这个求救的一个信号跟呼声，这个就叫做 distress call。所以这是极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底下怎么说呢？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那么宽广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给我空间，如果我们要把它翻得更活一点的话呢，就是给我出路。在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在极大的急难当中觉得无路可躲的时候，神给我们空间，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那么所以这个宽广这一个字呢，那么比较古老的英文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翻译成说 God has enlarged me， 神把我给扩大了，并不是我这个人好像被扩大了。那么神把我给扩大了呢，那么有一个以前的解经家讲得非常的好，就是神把我的心胸所扩大了。原来我的心被我们周围许多的环境好像逼得喘不过气来，可是现在当我们来面对神，当我们遇到忧伤遇到困苦来面对神的时候，神使我们的心给扩大了。原来我们的心好像是被忧伤跟困苦所囚禁起来，可是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当我们向神祷告，神把我们的心给扩大了。在约伯记36章16节，这是以利户对约伯所说的话，他怎么说呢？神也便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到宽阔不狭窄之地。这句话多么的宝贵，以利户在这里提醒约伯，不像约伯的其他的三个朋友都是跟他说你现在这么苦一定是你犯了罪，有什么罪没认清楚。可是以利户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约伯的困境，对他说，在困境当中呢，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那约伯以利户的这一句话也响应诗篇第4篇第1节的同样的这一句话，在困境当中我们能够经历神所赐下的这个宽广。在哥林多后书4章第8节，这也是保罗的经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四面受敌意思就是说没有地方可以逃脱，可是我们不被困住。好多年之前，可能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听一个传道人讲这一段圣经，他说为什么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呢？因为天上没有怎么样呢，因为还有一条通天的路。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解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四面受敌，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可以祷告。这不单单是保罗的经验，是诗人的经验，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经验。所以困境是我们属神的人都不可以避免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困境呢是因着人正面的攻击而来。为什么基督徒会遇到困境呢？我们信主之后并不是从此之后在世界上就不会遇到任何的这个难处，反而我们信主之后因着我们是属主的人，反而难处呢变得没有办法这个避免。有一位解释圣经的人 他就提到说，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我非常喜欢司布真对于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的转折所做的一个理解。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我们从 closet of prayer to field of conflict。 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并不是让我们基督徒成为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不去面对所遇到苦难跟困境的现实。祷告是在内室的一个祷告，可是在这个内室的祷告里面呢，我们也了解我们所处的是一个 field of conflict， 是经历征战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形。我们读圣经看圣经整体的教训是非常的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分离的讲论里面的中间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圣经很可能就是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用过最后的晚餐在马可楼上，然后离开要往这个要往橄榄山去的时候，可能经过了一片葡萄园，所以耶稣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然后他就一步一步的能够说出来说我们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在这一段圣经的快结束的时候，十五章快结束的时候，讲了一些非常强烈的话。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们虽然是在世界，可是你们呢却不属于世界。如果你们属于世界，世界必定爱你们，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他用的是什么字呢？世界就会恨你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照着神的原则来生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坚持一个不一样的理念，本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会格格不入的一个人，那么甚至是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好像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太舒服，好像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坏消息。我们需要想想到底我们所信的，到底我们活出来的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呢，这一个信主的人如果坚持要照着神的真理跟神的标准来生活的话呢，是会遇到逼迫，是会遇到患难。前段时间当我们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里面也是有一句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怎么样呢？是有福的。人若因我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在你们以前的先知，神也是，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这就变成怎么样呢？这就变成一个属神的人，他们的困境是因为人正面的攻击。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这个要到几时这一个问句呢，在原文摆在句首，表在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强调的位置，要到几时。那么看到这个要到几时的时候，那么我就想起诗人在诗篇里面呢也常常问要到几时。诗人常常问要到几时，是向神问，神啊，我在这个苦难当中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O Lord？ 这是卡森写的一本关于苦难的书，就用这个呢来做这个书名，好像忍不住了。可是在这里呢，这个要到几时呢，是针对一些反对的人。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要到几时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询问，要到几时？ 你要这样压迫我，要到几时？压迫了老半天，我仍然站住；压到了老半天，我仍然持守我们的信仰。你别费力气了。好，所以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这样解释。那我觉得这样解释呢，我想也有他的这个道理，因为整个这一段圣经，你从头念到尾，虽然是在困苦当中，但是丝毫不带失败的这个色彩。所以这个要到几时，不是向神发出的说，神啊，这些人欺负我，要到几时，反而是对欺负他的人说，要到几时，你们白费力气，要到几时。好，这是一种可能的理解。上流人是什么人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人，都用翻成英文，常常都是 sons of man， 人之子。好，可是这个人之子呢，人有两个不同的表达的方法。一个表达的方法呢，就是亚当，好，亚当之子就是指着一般人。好，可能我就是亚当之子，一般人。但是呢，在社会当中有另外一批人呢，是尊贵的人，有身份的人，有学问的人，被人捧上天的人呢，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中文圣经就翻成上流人，翻得非常非常的好。希伯来文呢就是 ish， 就是上流人。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诗人所受到的这一个压迫，所受到的这个攻击呢，好像还不是从一般人来的，是在这个社会上呢有地位的人来的。好，那么被人瞧不起，被人毁谤呢，不是从一般人来的，是从有地位的人来的。所以那一个毁谤的这个分量好像就更加的沉重。你们将我的荣耀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这个尊荣原文就是荣耀的意思，你们要将我的荣耀变成羞辱，要到几时呢？所以属神的人就被人所轻视。我们在神的国里认为是一件尊荣的事，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却是世人所不认识，所不了解的。我想起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亚基帕跟菲斯都的面前分述，讲他自己怎么样蒙了神的拯救，讲他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传福音给外邦人。讲了这么多呢，这个亚基帕好像还听得下去，可是菲斯都听不下去了。菲斯都对于保罗这样子的，他这个从这个抵挡神的人变成一个传福音给外邦的使者，他有什么样的评论呢？他说，保罗啊，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请问你说一个人癫狂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尊荣的称呼，还是一个羞辱的称呼？是一个羞辱的称呼。保罗认为他是蒙了神的恩典，才成了他现在这样子的人，可以为福音承受苦难。可是在不认识的人来讲，保罗是怎么样呢？保罗是癫狂了。每一次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都有很深的一些感触。我信主那么多年，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一个传道人。我们现在常常同学以前没机会聚会，现在同学呢比较有机会呢，在 Zoom 上面，我们在 Zoom 上面已经聚会聚了很多次。我有时候在想说，在 Zoom 上面聚会，别人也知道我现在是传道人，我不晓得有没有我的一些同学觉得我癫狂了。如果没有人觉得我癫狂的话呢，那是不是我这个人做传道人，是不是我这个人身为基督徒还做得不够到位呢？弟兄姐妹，明白我这样讲的这个意思吗？像保罗他自己在提摩太后书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可是在不认识神的这一位上流人，这一位官员菲斯都的眼睛当中，他是什么呢？他是癫狂了，将尊荣变为羞辱，属神的人被轻视。底下呢，你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那就是属神的人，他被人找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攻击，这是遇到世界上的仇视跟反对，也是刚刚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提到的，你因为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困境是基督徒一定会遇到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困境呢，是因着人的反对，但是困境呢，会不会也是因着人的质疑而来呢？第四章第六节，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当我们提到好处的时候呢，这一个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就要想一想，到底什么叫做好处？我们属神的人怎么样理解好处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十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里面呢，对于神创造每一天的结论，就是神看着呢是好的。所以当我们要论好处的时候，要回到神的创造之好。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三十一节，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更强烈的讲，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好到了一个地步呢，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就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呢，就安息了。好，这个安息这一个字呢，好，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字。好，其实跟刚刚所说的这个平安呢，是有一点点这个关系。好，那么神看着一切所造的呢都甚好，然后神非常的满意，神安息了。所以什么是好呢？基督徒所认为的好，那就是神和人中间一个和谐的关系，也认为神和人中间有了和谐的关系，所以人和所造的一切受造物中间也有和谐的关系，所以人和人中间也有和谐的关系，而且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得着了一个尊贵的地位，能够代表神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这个呢就是好。可是曾几何时，这个好处呢就失去了。那么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家，那么描写创世纪的情形，好，那么就写了一个创作叫做 The Paradise Lost， 好，中文就翻成失乐园。这个失乐园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人离开神，自己定好的标准。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好，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好，这个和合本呢并没有翻的不对，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味道呢，可能看原文会更清楚。原文怎么说呢？当女人见那是好，树可做食物。当女人见那是好，树可做食物。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好是谁说了算？是神说了算。可是创世纪第三章这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这个好是谁来评论好？是个女人看那是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好的这一个失去 Paradise， 所以 lost 是人离开了神，自己要做选择，自己要定好的标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在这里也是提醒我自己，也是提醒弟兄姐妹，什么是好？是圣经上所说的好吗？是根据圣经价值所说的好吗？什么是对我们的儿女最好？是通通跑去念 Ivy League 念藤校呢，还是这个儿女从小在我们的榜样跟带领底下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蒙神祝福也祝福给别人的人？什么是蒙，什么是神的祝福？是世人以为的好呢，还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好？ 恢复跟神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有使命感，活得有喜乐，从上面来的喜乐，活得有价值，是永恒的价值。那么底下呢，你使人，你使我心里喜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是在第四章第七节。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思想，大卫在这里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那么我们有一些人也许会说，这个大卫他会不会是酸葡萄心理呢？或者纵使我们不敢说这一篇诗真的是大卫写的，会不会作诗的人他自己没有丰收五谷新酒，就是哎呀那个算不得什么，我比你还快乐，是不是酸葡萄呢？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那么这个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也许更合适的翻译呢是吕正中的这个翻译。那么他怎么翻译呢？他说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那这个翻译这个理解就非常的宝贵，我个人也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理解。为什么呢？这个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表示说这个诗人有没有经历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有没有？有。这个诗人也经历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可是呢他经历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他晓得这个快乐也不过是暂时的快乐。台湾话叫做什么呢？跟神给我的快乐来比呢，是不够款，或者说是不带款，看你是 北边的台湾人还是南边的台湾人。对不起，等一下那个师母会讲我说你讲的一点都不标准，没有关系。所以呢在这里我读到这，我心里面的一个体会说，这个诗人也体会过丰收五谷新酒的快乐，可是他知道这个快乐跟神摆在他心里面的快乐相比呢，算不得什么。真正的快乐不是从环境而来，真正值得感恩的事不是环境里面一些好的事情，而是因着认识神跟神的那一个关系而来。好，所以最后在这一段呢，也许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质疑要省思什么才是真正的好。面对一些人的质疑，甚至也面对我们心中的一些质疑，我们要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好。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的第二点呢，就是诗人的祷告。所以面对攻击跟质疑呢，我们就是用祷告呢来到神的面前。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就是开始的这一个祷告。那么在这一段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呢，那么有两个字眼是相当重要的字眼。头一个字眼呢就是呼求，第二个字眼呢就是听。所以四章第一节我呼吁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呼求的时候。四章第三节呢，四章第一节的结束说听我的祷告，四章第三节说我求告耶和华，四章第三节说他必听我。所以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人就说这就是一个包含式的一个文体，是求告然后呢跟听做包含式的这一个文体。那听这个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字，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次。我们对于这个字最熟悉的用法可能就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听这个字，那么是神命令我们要我们要听。可是在这里呢是调过来，我们跟神说神啊你要听。所以我们属神的人，神给我们听的命令，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跟神说呢，我们要听。前面讲到这个世人对我们的攻击， 就是对我们的轻视，就是认为我们是个 nobody。 可是呢，在诗人的祷告当中，我们却发现我们的肯定呢是从神而来，这是非常宝贵的。头一点呢，四章第一节说显我为义的神，那就是神算我们属神的人呢为义。好，这个我读这里，我想这个显我为义的这个义是什么呢？是神的这个义。好， God of my righteousness， 所以和合本翻成显我为义。好，那么或者呢，我们可以说是算我为义。如果这是算我为义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个义呢是神加添给我们的，是神先把义的地位，因为我们是属撒的，神就把义的地位呢加添给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呼应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上面怎么说呢？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是所有格。好，那么许多人就认为这就是来源所有格，从神而来的那个公义的地位。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为这个义呢是一个外加的义，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义。这个义呢是一个归算的义，是神把这个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义是什么呢？这个义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个义的三重的这个特质，这个不是只有在新约圣经里面才有的启示，是在旧约圣经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算我们为义的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地位，是一个义的地位。认识神的人，信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地位，义的地位是神加给我们的。好，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领受得以虔诚的恩典。第四章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好，分别这个字最先出现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借着摩西降灾的时候，神就特别说我要分别以色列人所住的这些歌山地，不会遇到一切的这些灾祸。分别就表示说这一群人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然后呢蒙到神特别的眷顾，这是分别的意思。那虔诚人这个字，哎呀，太有意思了。对不起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太棒了。这个虔诚人呢，好，那么英文是翻成 the godly， 所以如果我们要字面翻，就是那虔诚的。形容词呢，加上定冠词当作名词来用。好，而这个 godly 呢，这个希伯来文呢，就是 hasid。好，那么这个 hasid 这一个字呢，是从希伯来的这个名词所转变过来的。希伯来文的名词就是 hesed。 好，那么 hesed 是什么意思呢？ hesed 就是信实之爱，坚定的爱，不会改变的爱。所以神的爱是用神的信实来做保证，这就是这一个信实之爱 hesed 这个字的意思。而 hesed 这个字的形容词就变成 hasid，我们就翻成 the godly， 就是虔诚人。弟兄姐妹啊，在这里有一个多么宝贵的真理，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虔诚，能够 godly， 是因为神已经用他的信实之爱，坚定之爱 hesed 赐给我们，得着了我们。所以我们的 hasid， 我们的虔诚，是对于 hesed 一个反应。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单单被神算为义，我们也可以被神算为虔诚，因为这通通都是神所主动的事。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得以被神算为义，我们得以能够走在虔诚的这一个道路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真理。所以虔诚并不是好像我们人在一些宗教仪式上的苦修所表达出来的虔诚， 而是领受了神的恩典所得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呢，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呢，两个呢是并行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个敬虔这个字也是 godly， 是跟旧约的虔诚是同样的这一个意思。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虔诚是神的恩典，但是虔诚也要成为我们的操练。 Richard Foster 在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就讲到这样的一句话，讲得多么的好。他说，操练是开启恩典的这一个门户。神给我们恩典，但是呢，我们也需要靠主的恩典呢来操练。好，那么属神的人呢，能够唤醒世人的良心，成为祝福。第四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也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第四章第五节，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哎呀，这个属神的人，面对轻视他的人，面对攻击他的人，你看他这里讲话口气大不大？口气非常大，他并不是被这些人欺负的抬不起头来，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能够理直气壮的，能够劝告，能够警戒那些欺负他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到这的时候，我也常常想说，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每一位身为属神的人，我们面对不信的人的一些讥笑、一些攻击的时候，哎呀，我们信主的人是可以理直气壮的，能够指出他们的虚假跟虚妄。态度可以谦和，但是里面呢，真的可以理直气壮，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然后在这里呢，他甚至提醒这些人说，要献上公义的祭。吕正中把它翻译成说，要献上对的祭。好，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弟兄提醒我说，你开口吕正中，闭口吕正中。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那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如果读不同的翻译本，对我们会有帮助，对我们会有帮助。好，那么而且我也相信不同的翻译本呢，现在有很多在网上的一些查经的材料，都会有不同的翻译呢，能够指出来给我们。好，所以他在这边翻译成说，献上对的祭。什么叫做献上对的祭？就是我们是一个对的人，只有对的人，我们才可能献上对的祭。什么是对的人呢？就是被神归算为义的人，就是得着神的恩典，成为虔诚的人。那么第三点呢，也就是最后一点，诗人的感恩。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眼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心里安然居住。所以我们如何感恩呢？如何经过困难，经过祷告能够感恩呢？我们可以为心中的喜乐而感恩，你使我心里快乐。好，那么照那个字面翻是说，你把快乐放在我的心中。好，你把快乐放在我的心中，放这个字是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希伯来字，就是 place， 就是 put。 我们的快乐怎么来呢？是神把快乐好像是一个外在的快乐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么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消息。好，然后呢，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刚刚已经解释过，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经历过世界上的快乐，经历了丰收五谷新酒的时候，最后我们发现，只有在主里面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底下怎么说呢？是怎么样呢？求你扬起眼来光照我们。这让我们想起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开始的这一个亚伦的这一个祝福，扬起眼来 来光照我们。这句话立刻再让我们想起诗篇第36篇第9节的话，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好，今天早上我跟师母谈说这个扬起眼来在神的光中，他说人看着神的光会死，哎，我说这里不是诗人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什么只是暂时的，这都可以成为我们感恩的理由。那么在这里呢，在你的光中，你扬起眼来帮助我们。那么我查到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非常的有意思，就是 Easy to Read Version， 它怎么翻译呢？它说 May the Lord smile down on you。 什么叫做神扬起眼来光照我们？神向着我们，神笑着来看我们，好， smile down on you。也许我们把中文翻成说神把我们给笑下去，比较 awkward 的一个翻译。哎呀，这句话多么的宝贵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祷告，每当我们困苦当中向神祷告的时候，神扬起眼来光照我们，神呢 smiled down on you， 神喜悦我们。好像诗篇的作者会说，愿你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可能很多人看过这个 Chariot of Fire 这个电影，讲的一位苏格兰的来中国的宣教士叫做 Eric Liddell，那他跑得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呢，他讲了几句话，他说 God has made me for a purpose. He made me for China, but he also made me fast. And when I runI feel his pleasure. 神造我有一个目的，他是生在天津，父母亲是苏格兰的宣教士，他也立志要去中国做宣教士，所以他在巴黎的奥运会拿到400米的冠军之后，他后来又回到了中国当宣教士，最后他是死在潍坊的这个集中营里面，死的时候呢才43岁。那么可是他在这怎么讲呢？神造我有一个目的，神是为着去中国做宣教师而造我。 God also made me fast， 神也造我让我跑得很快，当我跑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的喜乐，神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见证多么的宝贵。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做任何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体会到说神是笑脸来帮助我们，就是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最后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头一个安然呢，是跟后面的安然是不一样的字，头一个安然呢就是 shalom，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所说的字，就是平安。后面的那个安然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 safety， 就是安全。所以当诗人感恩到这里之后呢，完全没有暗示环境改变，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心态已经改变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如果要问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我们要回到神的创造的美。这个创造的美呢，被人的罪所破坏了，好的东西变成不好的东西。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可是在马太福音第3:16-17，当耶稣受浸从水里上来之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好像是回应诗篇第二篇，我所喜悦的，好像是回应以赛亚的仆人之诗里面的话，看到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但是在这里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这个好 被人所破坏的好，因着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行神所喜悦的事，恢复了被人所失去的那个好。什么是好呢？在这个好的里面，神把Shalom赏赐给我们。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最后一句是什么？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Prince of Shalom， 真正的平安借着耶稣基督而来。好，这是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跟各位弟兄姐妹们的这个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也许就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当中，或者在云上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还在追求要认识真理的朋友，我们在困苦当中，帮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信息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并不是好像头埋在沙子里不顾我们的困苦，而是在祷告当中，当我们来心仰望你，你答应要把你的Shalom赏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